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在我们没有讲之前呢，给大家讲个故事。在以前的时代呢，分齐国、楚国。那么当时呢，在这个齐国有一个人叫晏子，他就相当于当时的外交大臣一样。有一天呢，这个晏子将要出使楚国，到楚国去。然后楚王呢，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对他身边的人说，他说这个晏子叫晏婴，他说这个晏婴是齐国很能说的一个人。那么他就想，现在他要来到咱们楚国，我怎样羞辱他一番呢？然后呢，这个旁边的人就得出了一个主意。这个楚王呢听了之后呢甚好。然后当这个晏子呢，就这个晏婴呢，他来到这个楚国之后，这个楚王呢就大摆宴席来这个迎接这个晏婴。然后当他们正在喝酒喝得非常愉快的时候，有两个官吏，他绑着一个齐国人，然后从这个楚王面前呢经过。当他经过的时候，这楚王呢就问这个官吏，他说这是什么人，犯了什么罪？然后呢，这两个官吏说，这是齐国人，犯的是偷盗的罪，被绑起来了。然后这个楚王就说，齐国的人难道经常犯这个罪吗？这是在羞辱这个晏婴啊，因为他是齐国人嘛。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晏婴呢，他就站起来了，他就对楚王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听说橘树，就是橘子，就这个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它就是橘树，就这个橘树放在这个淮河以南，它就是橘树。如果这个橘树要是被挪移到淮河以北，这个同样的橘树被挪移到淮河以北，它就不是橘树了，它变成什么了呢？它就变成了枳树。什么叫枳树呢？这个枳树它是属于非常矮小的一种树木，而且它结的果实呢，它虽然是这个橘子树挪过来的，它虽然是橘树在本质上，但是它挪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它这个果子变小，变苦涩，而且上面长刺，这个树上。然后呢，人们就把它用什么呢？人们把它摘起来之后，不是为吃这个果子，它是为了成为一种篱笆，因为它带刺儿嘛，它成一种篱笆，然后呢挡着外人的进入。比如说把这个庄园圈起来，把鱼塘圈起来，把这个园子圈起来，它专门种这种树。所以橘树在别的地方就是橘子，但是挪到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枳树，变成带刺儿的，并且果子不能吃的一种东西。然后这个晏婴就说，齐国人在齐国安居乐业，来到你们楚国却犯了偷盗的罪，难道是楚国的水土不好吗？本来楚王想羞辱这个晏婴，想羞辱齐国，但是反而被这个晏婴怎么样给羞辱。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又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和教训呢？我们来注意，同样的一棵树，它是橘子树，同样一棵树，这个树是没有变的，但是栽在不同的地方，它长出的效果就怎么样不一样。所以不是这个树出了问题，乃是土壤怎么样出了问题。 好了，我们现在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三节，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了，我们今天在读这篇经文，我们并不是要解释这篇经文，因为这篇经文的解释我们已经听了好多遍了。现在我们来看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故事和这篇经文正好是什么相称的。来，我们注意看，在我们所读的这篇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人出去撒种，他撒的是几样种子，他撒的是一样的种子，对吧？是一个种子，但是你发现这个种子落在了四种不同的什么土地上，对吧？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地上，当它落在路旁那个土地的时候，飞鸟来把它怎么样吃了，白撒了，对吧？这个种子白撒了。然后这个种子呢，被撒在石头地上的时候发苗最快，因为石头地上有那种薄薄的土，发苗最快。但是当日头一晒的时候，它的根没有办法穿过石层，吸取到土壤里面的水分和营养，所以它的水分和营养供应不上，结果把这个苗怎么样烤死，又白撒了。然后你发现这个种子呢，又被撒在这荆棘里面，荆棘杂草丛生的地方。当这个杂草丛生的地方有很多杂草的时候，当种子落在里面的时候，它往上长的时候，它的水分和营养都被旁边的草所吸收掉了，这个种子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和水分，所以它长得怎么样，很小，长不起来，它怎么长也长不起来，所以它被挤住了。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同样的一个种子落在了哪里，好土里，这片土壤是非常好的土壤，所以适合这个种子的生长，结果这落在好土里的种子就发芽，然后开花结果，最后怎么样，结实，它使主人有了很好的什么收成。那么种子代表什么？真理。土地代表什么？什么？土地代表什么？啊？心灵。对，土地代表人的什么？心灵。所以你发现，决定那个种子，决定那个种子的结果是什么？是心灵。决定那个种子的结果是那个土壤，是这样吧？是个土壤。所以说决定上帝真理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心灵。好，我们上午呢就来学习心灵的土壤，心灵的土壤，心灵的土壤。心灵的土壤。来，我们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往前翻。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来看二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泰尔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了。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了。好了，我们注意，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上帝耶稣基督在哥拉逊，在伯赛大，还有在加百农，在这三个地方，耶稣行了很多的什么神迹？耶稣行了很多神迹。那么我们大家想一个问题，当年以赛亚还有耶利米还有约珀还有这个以利亚或者等等这些旧约先知，他们虽然预言过耶稣基督的降生，预言过耶稣基督行过神迹，或者预言过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但是他们有没有看见过耶稣行的神迹？没有。所以当时呢，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对人说什么？他说，在你们以前有好多人想看你们所看的，但是也想看你们所看的，听你们所听的，但是他们有没有听见？没有。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眼睛和耳朵怎么样？有什么？有福了。也就是说，当时耶稣降世之后，当时的这个哥拉逊以及伯赛大还有加百农，耶稣在他们中间讲了好多真理，并且行了很多的什么神迹，这是以往的时代所看不到的，并且也是听不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代的人，他们的耳朵有福了，眼睛有福了，看到了他们以往的时代所看不见的事情，听到了以前的人所听不到的那个真理。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亲口给他们讲真理，并且亲口在他们中间行神迹。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你发现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说，当耶稣把这个神迹和真理大量的讲给哥拉逊、伯赛大和加百农的时候，讲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听到这些真理和看见这些神迹的反应是什么？反而是什么？也就是说，耶稣所讲的真理落在了他们的心里了，但是结果怎样？结果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诸城中间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然后下边呢，他也提到了这个加百农呢升到天上，但是他们也没有怎么样悔改，也没有悔改。所以你发现耶稣在他们中间行了很多异能，讲了很多真理，但是并没有使这个哥拉逊、伯赛大和这个加百农的人怎么样悔改。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在这里面所看见的一个问题就是，真理是不是同一个真理？
是的。
但是落在了不适合，不适合这个真理成长的心理，结果这个真理在这个心里就被弃掉了，这个种子在这个土壤里就被怎么样烂掉了，这个种子在这些人的心里并没有生根发芽，生根开花和什么结果。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的心灵是一个不适合真理成长的一个什么心灵，对吧？不适合真理成长的心灵。所以无论谁讲真理，无论谁讲真理，就哪怕是这里边我们看到格拉逊也好，伯特大人也好，加百农这个人也好，当时谁给他们讲真理？耶稣给他们亲自讲真理。但是你发现耶稣给他们讲这么多真理，并且直接的给他们讲，但是仍然没有使他们悔改。所以不是耶稣讲的道出了问题，也不是耶稣这个人出了问题，乃是他们的心出了什么问题。各位，圣经上呢还有提到了谁呢？提到了推罗和西顿。那个泰尔就是推罗，以前推罗被现在被翻译成为泰尔。推罗西顿还有提到了什么？索多玛。推罗和西顿、索多玛这几个城市呢是灭亡的城市，是灭亡的城市。但是呢他们虽灭亡了，但是和加百农以及这个哥拉逊还有伯塞大的罪来比的话，他们的罪是什么？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得的真理是什么？少的。他们所得的真理是少的，他们没有悔改灭亡了。但是这个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他们所得的真理是什么？多的。然后呢没有悔改。然后耶稣说，将来将来你们这些亲耳听见我真理，亲眼看见我所行的异能，但是你们灭亡了，你们将来所受的这个刑罚要比索多玛、要比推罗西顿所受的怎么样？更大，更大。各位，我们透过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在这个讲台上我们不知站了多少位传道人，对吧？在这个讲台上我们也不知站了多少位的长老和牧师，是这样吗？在这个讲台上讲道的人很多，你坐在那个同一个位置上，你在这个同一个位置上听讲道的人所讲的道也是一定什么很多的。20年前你就开始听到，到了今天已经20几年的时间了，是这样吗？我们所听的道理是无数的，可以这样讲吗？如果你每一周都能保证3次聚会的话，那你大约算一算，一年是52个安息日，一年52个安息日翻成3倍就是150个节节，一年是150个，10年呢是1500个，20年呢是3000个道。所以你把这数字一统计起来的时候，让我们很惊人。所以在我们信仰的20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约听了几千场道了，已经是这样吗？那么这些道理、这些真理、这些真理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安息教所讲的道理、所讲的圣经，绝对是最后被上帝启示出来的真理，所以你是在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地方所听不见的。那么这些道理好多人讲，不断的讲真理，那么这些真理落在我们的心里，到底起没起到什么作用呢？真理是好的真理，并且谁讲都是按照圣经的意思怎么样去讲的，真理是没有改变的。那么这个真理、这个种子落在了通过我们的耳朵、通过我们的眼睛落到了我们的什么心里，那么这个种子在我们心灵的这片土壤里面它有没有发芽呢？ 然后有没有生根呢？它有没有在我们的行为上结出什么果子来？有人说这个人讲道不咋地，那个人讲道不好，他讲啥我没太清楚。哎，那个人讲的比较好啊，他讲的比较不错，我很喜欢听。各位，不管是谁讲的，他讲的都是上帝的什么话，能不能使上帝的话改变我们，不是哪个人讲决定的，是谁决定的？是你自己的什么心灵决定。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不适合真理的成长，不适合真理的生长，谁讲都是什么一样的。耶稣当年亲自给格拉逊、伯塞大、加百农讲过道，并且他们的眼睛亲眼看见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行了太多的神迹了，但是他们有没有悔改呢？没有。不是讲的人的问题，也不是那个道的问题，是听道之人内心的什么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清楚，使人悔改的是谁来决定的？是我们的心灵，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所以我们的心如果不好，我们是没有办法让一个好的种子落地生根和发芽的。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创世纪三章，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三章这经文读了千百遍，但每读一遍它都给我们带来一个光照。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猴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注意，这个夏娃是不是告诉蛇这个果子能不能吃？不能。这就是他心中所想的，我不能吃，对吧？吃完我要怎么样？死。那你注意，我们注意，这个蛇他现在要做的一件事什么事呢？你看他现在做的是什么事呢？然后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知道，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我们看这句话，这个蛇对女人说，你们吃了其实不死的，上帝说那个说你们死那是骗你们的话，他怕你们吃完之后升高成为谁？上帝的。所以你发现这个夏娃他的心有没有因着魔鬼这个话而改变？敢不敢改变？改变了。原先他说我不能吃，他说我不能吃，他的心是坚定的。那么他的心是坚定的，是相信上帝的话。然后当上帝那个话，上帝的话就是种子嘛，上帝的话说不能吃，他们由于他的心是相信上帝的话，然后上帝说不能吃，这个话落在这个夏娃的心里面了，然后他就接触了一个不吃的什么果子，对吧？我不能吃。但是你注意，这个时候这个蛇他就对这个女人说，你吃完也不会死的，上帝之所以不让你们吃是怕你们升高成为上帝，他是骗你们的。所以你发现这时候的夏娃听了这个蛇所说的话，他的心灵他的心就怎么样改变了？哦，原来我相信上帝是错的，原来魔鬼说的话，原来那个蛇说的话是什么？是对的。所以你发现他的心意改变了，他对上帝心改变了， 原先他的心是一颗好土，对吧？好土，他能够相信上帝的话，但是他现在这个心灵被魔鬼欺骗，然后他现在的心变成了什么？坏的。所以你发现谁什么从他的心里面出去了？什么？
对，耶稣所上帝所说的那句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真理从夏娃的心灵怎么样出去了，
被夏娃从心里面把这个种子抽出去怎么样扔了。然后你发现对上帝的不信，对上帝的怀疑，就是适合生长荆棘和败子的土壤，对吧？不相信上帝的话，怀疑上帝，这个心灵就是适合生长败子和荆棘的土壤。结果你发现这个时候女人就把那个果子怎么样摘下来吃了，当她把这个果子摘下来吃了，那就意味着魔鬼这个谎言，这个败子在夏娃的心里面撒到夏娃的心里撒下了，对吧？撒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就开花，立刻就怎么样结果了。然后他又摘了一个跑到谁那里去了？他丈夫那里去了。然后他丈夫给他丈夫的丈夫怎么样也吃了，就导致坠入了什么世界。好了，各位，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生活在现在这么多人的一个交汇当中，我们生活在这个一个很大的家庭里，或者我们生活在你自己的家庭里，或者是说你生活在你工作的场合当中，你无论做买卖也好，你还是干活也好，总之我们一定会接触很多人，知道吗？你接触很多人，你就会接触到很多的什么话，知道吗？并且你也会遇到很多的什么事。我告诉你，有人说哎呀李大光讲道我不愿意听，但我告诉你，我也听到了李大光讲道我不愿意听，明白吗？所以你会要知道一个什么问题，那就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一定会听到好的，也会听到什么坏。有人说秦桧还有三个朋友呢，这是真的。我告诉你，一个人不可能被所有人都说好，总有那么几个人说你怎么样不好的。所以我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无论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其实我们都会接触到这个事儿和那个事儿，接触到那个话和那个话，很多的话，传舌的话，嫉妒纷争的话，论断的话，夸你的话，损你的话，骂你的话，对吧？或者当着你的面骂别人的话，当着你的面论断别人的话，就这些话我们都怎么样听得到。但是你发现我们听到了嫉妒和纷争的话，我们听到了论断的话，当这个种子，我们当听完这个话之后，你就发现迅速的落到了我们的什么心里，然后我们的心立刻就怎么样变了，就接受了这个话，知道吗？然后紧接着我们对那个人的态度，我们对这个那个人的这个事儿，我们对着某群人，我们对着这个事儿，你态度完全怎么样转变。原先还挺好，听完他说话马上就转什么不好了，我们立刻就有什么想法了。弟兄姐妹，想杜绝这个世界的嫉妒和纷争的话，那是绝对怎么样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在牌上，在你的衣服上写个牌，别跟我说嫉妒纷争的话，其实不可能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故意听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注意就怎么样听见了。弟兄姐妹， 这个话如果在我们身上起到了效果，看到的效果，看到的作用，我只能说你的心就适合这个话生长，能明白吗？适合。有些人呢、对嫉妒和纷争的事极感兴趣，总想听听，总想听到这些话语，听到之后就如什么，就如美食进入人的什么心里。弟兄姐妹，魔鬼撒的败子，魔鬼利用人所说的一切不和睦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没毁灭之前永远都不可能断绝，你记住，永远都不可能。可能这个话出自于你的朋友，可能出自于你的亲戚，可能出自于你旁边的亲朋好友，或者出自于什么什么人，这个话永不断绝。但是让这个话能不能起到作用和效果的，不是说话的那个人，是听话之人的心。很重要。人的心如果是坏了的话，我告诉你，好话都能当什么听？好话都能当赖话听。所以魔鬼在撒败子，在我们的心里撒败子，撒嫉妒和纷争，撒仇恨这个种子之前，他一定要预备人的什么心。约翰福音十三章，不用看圣经了。约翰福音十三章说，逾越节到了，耶稣要和门徒最后过一个什么逾越节。然后圣经在第二节说，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了犹大的心里。请问魔鬼怎么不能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彼得的心里呢？怎么不能放在约翰的心里呢？怎么不能放在雅各的心里呢？怎么不能放在马太的心里呢？怎么不能放在巴多罗买的心里呢？他怎么就偏偏放在了犹大的心里呢？十二个门徒，犹大只是十二分之一，那十二分之十一，魔鬼怎么就不能在他们的心里做点什么呢？如果呢，如果魔鬼能把卖耶稣这个意思放在十二个人的心里，那他的成就得多大呀？他不愿意放吗？他愿不愿意放？愿意放啊。但是他怎么往马太心里放也怎么样放不进去，他怎么往雅各的心里放也放进去，他怎么往约翰的心里放也放不进去。魔鬼总是在这些人心里碰壁，怎么放都放不进去。所以最后发现谁的心能放进去呢？谁的心适合放出卖耶稣的这个种子呢？谁？犹大。为什么犹大适合放这个东西呢？因为犹大的心里没有爱，没有包容，没有饶恕，没有忍耐。当耶稣看见玛利亚来告他的时候，犹大说怎么这么浪费呢？然后所有门徒都跟着说这浪费。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什么？不要难为这女人，她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称赞了玛利亚。但是犹大可听得出来呀、你称赞他，你不就等于在责备我吗？注意，其实犹大应不应该被责备？应不应该？应该。但是犹大是一个不愿意听真话，也不愿意听责备的什么一个人，所以当他听到了真话和责备之话的时候，他内心当中就有一种逆反的什么心理，他就对耶稣产生了极大的什么恨，怀什么称之为恨之入骨。然后这个时候的魔鬼一看，好了，你心中有恨，是最容易撒下卖耶稣的那种什么种子，所以他就把卖耶稣这个意思放在了犹大的这片土壤里了。结果 从耶稣夸赞玛利亚开始，直到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这个过逾节为止，在这一小段时间里，卖耶稣的这个意思，这个种子就在犹大的心里面就开始发芽，然后怎么样生根，最后怎么样开花结果，特别快，转眼之间就开花了，转眼之间就怎么样结果了。各位，为什么别人说那个嫉妒的话在你心里就能起效果呢？为什么别人说那个人不好在你的心里就起了反应了呢？为什么别人说的那些这个论断的话，或者是嫉妒纷争的话，或者是批评人的话，或者是不好的那些话，被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就有反应呢？什么原因？为什么魔鬼把这些话放在我们心里面，这个话就是改变我们的眼神，改变我们的眼神，对吧？听完之后我们眼神就变了，听完之后我们的行为怎么样也变了，听完之后我们的意念变了，我们的一切都变了。一秒钟之前还很好，在一秒钟之后立刻怎么样变了？什么原因？因为我们的心里边有仇恨，我们的心里边没有爱，没有包容，所以这些坏的种子，魔鬼所撒下的败子，就能在我们的心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的心不好，我们这片土壤怎么样不好，所以这片不好的土壤专门适合于长什么杂草和什么败荆棘，各种扰乱，各种的坏事，只要一落到我们心里，我们就成为了那个坏人了。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心里的土壤不好，所以导致了这些坏的种子，这些败子撒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居然开花怎么样结果。所以说一个坏的土地，一个不适合成长好果子的土地，它一定适合成长败子和什么杂草。你发现在很多地长黄豆、长玉米、长这个长那个庄稼的不好长，对吧？当它不好长这庄稼的时候，你说我不种它了，我不管它了，但是你看它杂草长得怎么样，很茂盛，杂草长得很茂盛，草适合它的有极大的生命力和生存力，它不分环境，只要你给这个环境才能增长，能增长。所以啊，我们今天如果想抵御这些不好的话，必须要先改变我们心灵的什么土壤。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说过什么话？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他说什么能污秽人？出口的能污秽，口就是一个出口，明白吗？真正出来的那个东西从哪出来的？耶稣说从哪出来的？心，你的心里面的东西要通过嘴这个出口怎么样出来，所以产生这些坏东西的东西，产生这些坏东西的地方不是口，而是什么？心。人的心如果是糟糕的，他就会表达出很糟糕的什么言语。有一次和一个弟兄在一起出门，他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有人告诉我，前因后果我就不说了，他就告诉我这么一句话，他正在工作嘛，然后就别人跟我说，他跟我说说，有人告诉我不干了，让别人干。当然他说的话肯定要多一些，我表达就这个意思。我说谁跟你说？他那不能跟你说。我说我告诉你，跟你说这个人就是魔鬼，他不是基督的使者，他也不是上帝派到你旁边的一位什么天使，他就是魔鬼，他不是在往前拉着你走，而是往哪儿往后拽着你，他不是让你里面有更多的包容和忍耐，他让你心里有更多的不平。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你还把这人当做什么 朋友呢，我告诉你，这人在你身边越长久，你越完。这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有一些不好的话落在我们的心里面起到效果了，这绝对对我们是一种什么？绝对是我们对我们是一种认识啊。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撒该，做了税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着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他，就私下议论说：“注意吧，有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住宿，这什么人呢？这是，他到罪人家里，到那个欺诈勒索的家里住，耶稣不打这人，是这样想的吧？你再看，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恩救恩到了，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你发现，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发现，撒该的心是不是一把好土？是不是这样？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在旁边的人看来，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耶稣所做的一个事儿，在旁边的人看来，认为耶稣不咋地，是这样的吧？说他到撒该家里住，照这人家里住的人，你说能怎么地吧？他认为耶稣不好，但是你发现耶稣的这个行为却在撒该的心里面生根发芽了，使撒该的人生立刻结出悔改的什么果子来。他说：“我若讹诈了人，我还人四倍。”把我一半分给穷人，我讹诈给我还人四倍。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怎么样拿出来，作为他以前犯罪的一个补偿，知道吗？撒该内心就是一把好土，非常的适合种子的什么生长，因为他心中有一颗爱慕真理的什么心。所以上帝的真理如果能够落在一个好土的心里，落在一个很好的心灵里，落在一个有爱有包容有饶恕能够分辨是非的人心里，这个好土就能改变这个人的意念，能够改变这个人的精神，能够改变这个人的什么态度。弟兄姐妹，同样的一句责备的话落在大卫的耳朵里，大卫说：“我得罪谁了？耶和华了。”是这样吧？那个拿单对大卫说：“那人就是你，你就是那个人。”是这样吧？紧接着大卫立刻就承认：“我是什么罪？我得罪耶和华了。”但是你发现撒母耳同样奉上帝的旨意去责备扫罗，但是你发现扫罗他有没有去承认自己的罪呢？没有。他说什么？这是百姓让我做的。他没有承认自己，他得推卸自己的什么责任。同样的话落在不同人的心里具有不同的什么反应和结果，落在好土的心里，那么这个真理就能够给改变人，能够使人有成圣的什么
力量。如果真理落在了坏人的心里，落在了一个坏心里，那么这个真理就被挤住了，就被挤住了，它不能够生根，也不能发芽，更不能怎么样开花和结果。那么我们再想一个问题，我们来想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这些坏话，这些不好的话，若落在了好土里，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什么结果？落在好土里了，会有什么结果？这个人的心是很好的心灵，有包容有爱的心灵，然后他听到了很多嫉妒和纷争的话，他听了这个话之后，他这个会有什么结果？他的内心会成为这些话的一个坟墓啊，知道吗？会成为一个坟墓，这些话永远在他这怎么样消失了，也永远在他这块怎么样停止了，就没有那么多的往下文了。所以我们的心是如何的，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乃曼他说了一句乃曼的仆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先知吩咐你做大事，你岂不做吗？你一定会做的，难道吩咐你沐浴清油去得洁净，这事不比大事更大吗？劝他一句，乃曼听不听话？听话，他就进入沐浴七回。然后你发现那个约拿达给安嫩出了一个坏主意，他说你装病，然后你的父亲肯定来看你，看你之后你要求你的父亲让你的妹子他玛给你做饼，你就会得到他的。这是不是个坏话？是的，就落在了安嫩的这个坏的什么心里，结果这个话就起了什么作用，牵扯出多少坏事啊，把他妹子他玛奸污了，乱伦的罪，然后他的妹子他玛呢，他的哥哥记住这个仇恨了，过了若干年把暗嫩怎么样杀了，杀了之后他知道他的父亲一定会这个惩罚他，他跑了，跑了之后呢，他随后呢他也记住了他的父亲大恩，然后过了若干年之后他又叛变了谁？他的父亲，叛变他父亲之后，结果在约押的帮助之下把这个押沙龙怎么样杀了。这就是个根源，是不是都在约拿达那一句话语，是这样的吧，都在一个话语引出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某一天看见两个人在打起来的时候，你认为哎呀妈呀咋这样的啊，其实上帝说这都是因你而起，好像我们与这事没关系，但上帝说不，就因你两年前说的一句话落在这个人的什么心里，他对那个人耿耿于怀，结果两年之后遇到了出口了，他俩打起来了。你以为和你没关系吗？上帝说不，和你是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在上帝惩罚那两年的同时，我们也难逃其咎，也难逃审判。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心地如何呀，我们的心如何。当雅各和约翰对耶稣说让我们吩咐火降下来把这些不接待你的撒玛利亚烧死吧，然后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怎么样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如何我们怎么样不知道。弟兄姐妹，不要把那些对你透露密事说别人不好同情你的那些当做什么好人，我告诉你这人是最坏的。我们不能判断这个人如何，但他绝对挑起嫉妒和纷争的什么祸根，火没柴就怎么样熄了，没有传舌纷争就怎么样止息了。说这句话的人不是天使来到的，也不是圣灵来到的，更不是耶稣来到的，是魔鬼来到你的什么身边，借他往你的心里撒什么撒仇恨撒嫉妒撒纷争撒败了。 不能让他撒进来了，不能让他撒进来的。你阻止不了他的口，但是你可以阻止自己内心当中听到这些话的反应，这是你能怎么样阻止的。你说你别跟我说，他说不，我一定要说，那你说吧，但是我这句话没有什么反应，或者让这些话临到我心里的时候，让它成为这些话的一个坟墓，那么没有传舌了，不在我们这走动了，这个纷争就怎么样止息了。所以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但是传来传去就把这个话怎么样传走样了，就传偏了，然后就挑起了很多不睦的事情，误会就因此而怎么样产生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定要使我们的心变好了，心变好了，坏的东西进来了也不能够使这个坏的东西开花结果。如果我们的心不好的话，好的东西进来了也不能生根和什么发芽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当年在旷野受洗的时候，受完洗之后他进入旷野去祷告禁食，然后魔鬼来了，魔鬼说了三次试探的话，对吧？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如果是，你把石头变成面包吃了啊。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跳下去啊，上帝肯定接着你啊。三次怀疑耶稣，但是耶稣给没给魔鬼留地不？没有，他这个撒旦，退去吧，我知道你是谁的。这个话没有在耶稣的心里起到任何的什么作用，撒不进来，撒不进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灵。所以我们的心灵决定着好种子在我们这个心里面来了，我们的心灵也决定着败子撒在我们心灵里会如何。那怎么开诚我们的心灵呢？我们来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我们听到的坏话胜过我们所听到的什么好话。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三章九节说，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什么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是谁能耕种我们这块田地？只有上帝。那上帝借着啥呢？上帝借着什么耕种我们这块田地啊？我们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耶利米书二十三章，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说，耶和华的话啊，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什么大锤吗？上帝的话是什么？是火。上帝的话是火，在圣经当中还把什么比成火了？在以赛亚书的四章，我们不翻圣经了，在以赛亚书四章的第四节说，焚烧的灵，焚烧的灵。上帝的话是火，这个火是指什么说的？圣灵说的。所以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火，上帝圣灵也是什么？也是火。火能够烧掉什么？烧掉什么？火能烧掉所有的垃圾。所以要想洁净我们的心灵，必须要读上帝的什么话。要想洁净我们的心灵，必须要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重生我们，改变我们的什么心。人的心被真理改变了，被圣灵重生了，人的心就变成什么心了？好土的心灵。一个好土的心灵是适合好种子的成长，不适合荆棘和杂草的什么成长。然后圣经说，我的话岂不像大锤吗？
能打碎什么？磐石，把所有刚的东西都会怎么样？打碎。所以我们要读上帝的话，借着他的话除掉我们心里面刚硬的什么那个心，心要变好，心要变得良善，这样当我们的心田被这个被上帝耕种了，当我们的心田被上帝洁净了，那个种子落在我们心里就会开花结果，结出圣灵的什么果子来。魔鬼无论说什么话都不会落在你的什么心里，他都不会改变你对上帝的信靠，对悔改的追求，都不会。所以弟兄姐妹，话语有很大的力量，有很大的力量，它能使人的能够使人的意念和心思，能够使一个人对一件事的态度和一个人的态度瞬间的怎么样改变。话语有很大力量，就是这个力量。但是让话语起到力量的绝对是我们的什么心灵。所以啊，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洁净我们的什么心啊。我们阻止不了坏话的临到，但是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用一颗良善的心来阻止这些坏话的什么进入，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心灵的土壤决定着我们人生的质量，我们心灵的土壤也决定着我们信仰的结果。所以让上帝的话和圣灵感化我们，耕种我们这块什么心田，让这个好种子落在我们这个田里，能够结实，能够有100倍的、60倍的，还有什么30倍的。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心灵成为败子的生长基地，这就麻烦了。犹大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什么例证。好，我们最后呢，我们请诗班先师圣灵感化，也能借着圣灵呢来感化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的心田能够变成好土。
同样的真理，那为什么有的人是败者，有的人是卖者，有的人会得救，有的人将是灭亡，为什么呢？人家想象一个，都是同样的真理，也并不是同一个教会，为什么人的结局不一样呢？在于谁呀？在于什么呀？在于人自己，是不是啊？那么人如果相信主的话，对主的话，人的心对主的话有震撼，对主的话有改变，人就悔改得救。但是人如果相信魔鬼的话，相信那些嫉妒纷争不和睦的话，即非魔鬼的话有改变，那么人怎么样？人就不悔改，最终导致灭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应该怎么样做呀？好好的检查自己的心到底如何，求主啊，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求耶稣在我们心中圣灵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啊成为上帝的殿，使我们的心成为好土。有一个通知，将从中午十二点到传道主的房间练歌，就是练明天婚礼献的歌，希望将我们的人员都能够参加。明天呢有婚礼布道会，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啊有时间呢都尽量能够来，九点之前都来参加婚礼。好了，今天呢我们的上午通道啊就到这里，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唱687首住在我们中间。唱诗之后请高丽莹姐妹做祷告，那么做完祷告之后啊，布道友就可以就可以啊回答了。校友读一下，牧师有事跟大家说。校友读一下这首，牧师有事跟大家说。687首，住在我们中间。 他们刚刚来到这里，你知道他们心里的痛苦与重担，你知道他们的软弱，你知道他们向你所求的。愿主一个一个地来看顾世人，使刚刚来在你面前的儿女能在你的面前把重担卸下，你扶持他们，安慰他们，帮助他们。我也愿意求主叫过那些有疾病的，愿你的看顾与他们同在。你是神奇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上帝，在你那里没有难成的事，只是我们自己心里软弱。愿慈悲的救主您能施恩医治他们，也愿您看顾那些老年人。主啊，他看到他们这么大的年纪仍然愿意来到你面前聚集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谢您。愿主赐福他们晚年的生活，愿意将今天所有来聚会你的儿女一个一个地都交给主。愿主的恩与你的众儿女同在，你们顾念今天全体的聚会，求主您向我们施恩与我们同在。接下来教会当中这一切的工作都交在您的手中，愿主托起您的教会，带领您的圣工，愿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除去魔鬼的干扰。以上的祷告自己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今天还有一件事通知一下，就是今天下午的聚会，辅导友啊、讲员培训班还有咨询班，我们都在一起聚会，就不分开这些。我们教会呢，在上周三的时候呢，进行了筛选的工作。那么今天。